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我们在这几课的课程里面已经开始谈到人受苦的真实性，在第11课、12课，我们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苦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到主耶稣受苦的意义。在上一课我们也看到人为什么受苦，信徒为什么受苦。那今天开始我们将会一连两课谈到神怎样看我们受苦，神怎样看我们犯罪，究竟神在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在这些课程当中，如果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收听这些课程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或者疑惑，或者你个人的观点啊，跟我们要讨论要交流的，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来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罗志刚或方亚新就可以了。
我估计在收听这个上课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很多都是有非常深的受苦的经验的。如果可以的话，你不妨考虑把你的困难的一些经验写信来跟我们分享，好让我们彼此在祷告里面支持，祷告里面纪念。愿主的爱帮助我们经历各种的苦难。好，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到第14课。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谈到神怎样去面对罪，然后我们在下一课呢我们就会谈到神怎样去面对人的苦。
因为罪和苦啊，这两件事情常常有很多时候是分不开的，而且是很真实的存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很需要对这两个主题呢再一次来做一次研讨。
好，请你预备好你的圣经，预备好你的笔记本，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重点，神怎样去面对人的罪的问题。
其实在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看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那儿，神不断地说他看着是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神没有创造那个不美好的事物。
但是是因为人犯罪，把一切神所创造美好的情况都破坏了。
对，
罪来了，苦来了，死来了。
是的，我们看见当人犯罪之后，很多神所创造的美好就都被破坏了。可是我想我们也可以看创世纪第二章16节到17节的上半段啊，我们看见神一开始在那把一个对和错的准则说得很清楚，就告诉亚当和夏娃他们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神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他说你如果吃你就必定死，那么也把这个犯罪的后果呢也说了出来。所以创世纪第二章16和17节呢，神在那里在伊甸园里面，在那个美好的园子里面，神也把那个准则，对和错的准则都说清楚了。
但是人结果都是犯罪了，
还是选择了一个犯罪的结果啊。
人犯罪之后那结果很简单嘛，就是刚才方亚新你念那个创世纪第二章，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亚当跟夏娃你吃的日子你就必定会死。
对，
其实以后那个保罗在罗马书5章12节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说得更清楚了。
是，
保罗在罗马书5章12节就告诉我们，他说这就如罪从一个人进了那个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乎呢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是，
人犯罪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
不过亚当和夏娃并没有马上死啊， 亚当还活了930年呢。
不过罪的鸿沟出现了，罪的鸿沟就把人跟神分隔了。按照那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第一个他们做的是什么呢？是躲避神。当神在找他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呢躲在后面，他不敢去面对神。
同时我们也看见不只是人躲避神啊，人也推卸责任。这个神就问亚当说，你为什么会躲起来呢？亚当就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把这个果子给我吃了。他马上把这个罪的责任呢就推给了别人。
人不光是马上跟神分开了，人跟人的关系也分隔了。最后神就把那些已经犯罪的人赶出那个伊甸园里面。创世纪第三章第23节、24节，在这里很清楚说了，神要执行他的公义的惩罚。
所以我们在这就很清楚的看见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的意思就是指着人与神隔绝的那个状况，而不单只是指我们肉身的死亡。
在我们个人的经验里面，我们都会发现，有的时候当有人犯罪，你可以看到神马上给他进行一些惩罚的。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呢，就是在新约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五章，谈到一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两个夫妇啊。这一对夫妇呢，他们犯罪，他们气恐圣灵，那结果呢，神就马上给他们惩罚。
他们气恐圣灵，然后对着使徒彼得说了一些话之后，马上就断气，那个惩罚很快就来到。
那这个情形呢，就跟我们一贯的圣经所说的那个所谓原则呢是吻合的。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亚拿尼亚夫妇两人因为气恐圣灵，所以神就马上要他们死。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经验可以理解得到的。
是，但是有些人犯罪哦，好像神也没有马上惩罚让他们死啊。神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惩罚这样子的人。比方这个大卫犯奸淫的罪。
对。
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犯奸淫之后，那么神没有马上处罚大卫，但是后来拔示巴怀孕的时候生的这个小孩呢神就惩罚让这小孩夭折。
后来神也透过先知的责备大卫。
对。
那
把大卫的罪显明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了，当一个人犯罪，神怎样去面对他呢？他不一定是马上施行那个惩罚。
神的处理手法不一定是马上惩罚，有的时候他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显出他的心意来。
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呢？有一些人犯罪，神好像一生都没有惩罚他的，有没有这个例子呢？有啊。
我们看见这个世上有很多恶人好像到死都没有受过什么报应啊。
在诗篇第73篇也有这样子一个描述啊。诗篇第73篇，我们看第3节到第12节。
好，我想我们在这里呢，也把这段圣经读给弟兄姐妹和同工同道来听。诗篇73篇的3到12节，这里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
我们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有一些人犯罪神马上惩罚他，有一些人犯罪神晚一点才惩罚他，有一些人犯罪好像他一生当中都没有神的惩罚。那我们不晓得，但是有一点是我们非常清楚的，按照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定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个人本来过去所行的，我们或善或恶，我们会接受报应。
是，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我们也许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很多行恶的人，我们看见他没有受审判，他好像没有什么不好的报应。可是我们很清楚地从圣经里面知道，神是审判人的神，有一天我们仍然要在神的面前面对我们自己所行的。
神怎样去处理我们人犯罪的问题呢？很自然很正常的，就是神会惩罚。那这一切呢，都是完全满足了神那种公义的本性。一个人犯罪，他的就不能够不罚一个人。那如果光是用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呢，那似乎神只是一个扮演那个执法的公安常常的好像呢要窥探我们啊，方耀新你做错了事，罗子康你做错了事，你做错了，我跟着要惩罚你了。哎，神是那样被动的吗？神究竟有没有方法去解决我们这样子的犯罪的问题，犯罪的情况呢？那神的本性里面除了公义之外，他的慈爱在什么地方呢？
是，答案是有的，答案就是在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的里头。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亚当犯罪之后，他开始感受到他弃身露体了。于是乎，圣经告诉我们，亚当跟夏娃呢，他们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来穿。不过叶子很快会枯死了，神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呢，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我们的问题就是，神究竟哪儿来的那个皮子呢？
我想我们可以思考，那一定是神为他们宰了一只动物而得到的皮，这是一个代替的观念啊，第一次显示出来。
代替的观念就是刚才方扬新所说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救恩，神解决人罪的问题一个最重要的这个重点。
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按着这节圣经呢，我们知道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非常清楚了，主耶稣基督他生而为人，主要就是神所设立耶稣成为人的救赎。在整个救赎的过程跟内容方面，我们可以看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常常引用作为去了解那个基督耶稣最重要的一段的圣经。所谓他把那个自己呢谦虚的降在人间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称之为虚己论，好不好？请方亚新呢把这一段的圣经念出来。
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很清楚了，这个是整个救赎的过程跟救赎的内容。主耶稣就是来代替我们。
他怎样来代替我们呢？他是自己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他是卑微到一个地步，就是存心顺服神，然后卑微到一个地步，到死的地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整个就是显出主为我们，为了救赎我们，他为了代替我们的罪所付上的许多代价。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都是没有意思而来的，不过我们的主耶稣 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有个非常清楚的目的的，他来就是要拯救我们，他来就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那这个是神所设立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解决人罪的一个方法。神不光是要惩罚我们，神是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是，当我们思想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心里欢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是很消极的来面对我们的罪，而是很积极的来处理我们的罪。
我们今天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非常清楚神设立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你想想，古时候的人，他们就没有我们这样子的观念啦，他们就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啦，他们有的只不过呢是一种代替的观念。比如说啊，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当亚当犯罪之后，神用那个一个动物的皮来代替了那个亚当所用的那个叶子编做那个裙子，那代替这个观念首先出现。那以后呢，比如说挪亚的大洪水，方舟是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那个媒介。如果你在方舟里面，你就可以得救；你在方舟之外，就不可以得救。那这个是第二个代替的那个例子啊。那后来呢，神也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虽然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亚伯拉罕真的要把那个以撒绑起来，准备用刀杀掉那个以撒来献祭给神，顺服神的那个命令，但是啊，神也难阻他了啊，神用另外一只公羊来代替那个以撒。那这个代替的观念又出现了。那后来发展呢，是摩西那个律法书上面很清楚的要求以色列人要献祭。献祭是什么意思呢？献祭呢是用一些牲口，无论是牛啦羊啦，是代替我们啊来死在那个祭坛上面。那这个代替代赎的观念又出来了。那还有一次，比如说以色列人犯罪了，给那个火蛇咬了，神就吩咐摩西打造一个铜蛇举起来啊。结果摩西在旷野把那个铜蛇举起来的时候，那些被火蛇咬的人，他就可以一看啊，抬头一望那个铜蛇，他们就得到医治。那个铜蛇呢是高高的被高举起来，哎，就以后代表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被高举起来。那这些呢都是旧约圣经一连串有关乎那个代替的观念出现。
谢谢罗志刚大哥这么清楚的给我们解释到旧约这个代替观念的一些发展呢。而我们在其中看见人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呢，所有的特征就是信心，借着信心领受神所预备的这样的救恩。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这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这个是信心，虽然他们没有我们一样看到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他们还是用信心的眼光去相信神为他们以后带来的一个代替的救恩。不过说是这样说，我们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啊。那如果我们说古时的人他们是用信心去接受这个救恩的话，难道我们今天不用吗？
我们也是要用信心的。
对啊，虽然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面2000多年前出现，但是我们还是同样凭着信心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的。
我们到底凭着信心要接受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接受的是神慈爱和公义的本性是同时彰显的。
神不光是要扮演一个公安扮演一个执行公义那方面的本性，不光是要常常惩罚我们，神还是慈爱的，还会顾念我们，还是看顾我们，他这两个本性要同时出现的。
是，同时我们也看见我们要凭着信心接受神设立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代替我们死。
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就把这个挽回祭的那个观念说得非常清楚了。
好，那我想我们就来读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段圣经这样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这里也非常明显的那个代替的观念出来了，主耶稣代替了我们死，本来是我们其实人犯罪，我们要该死的，但是主耶稣来作为一个那个献祭的那个祭牲，代替我们死，好让我们因为他的死我们得生，那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然后我再问，为什么主耶稣必定要在十字架上面死呢？啊，他为什么要死在那个地方呢？或者是他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来死呢？耶稣用别的方式死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不可以。因为在神的赦免那个救恩上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就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
好，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方亚新读给你听。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被高举起来，他替我们接受所有的咒诅，这些咒诅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和我们自己犯罪而带来的。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跟神隔绝了，我们受了很多的困难了。但是耶稣来，他要被挂在木头上面，他代替我们受所有的咒诅。
所以我们若是愿意用信心接受，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因信而称义，一切罪的后果全部都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担了。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把我们所犯的罪一并的带到主恩的座前，向他求怜悯，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必定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呢，也说到，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创造万有的主，他也创造罪吗？
为什么无辜的人要受苦？
主啊，你还爱我吗？
这三十分钟，罗志刚、方亚新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
究竟神怎样去处理人犯罪的问题呢？
神怎样来解决我们犯了错带来的这许多的后果呢？
我们已经说了，神不光是一个警察，一个公安，常常用他的眼要盯着我们，看哪一个人犯罪，他要惩罚我们。这个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目的。
其实我们深深的思想神的属性，我们就知道他不但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所以他为我们预备救恩。
神为人设立的救恩，为人带来希望。我在这样想，如果没有救恩的话，人只会呢是死路一条。
真的，如果没有救恩的话，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不晓得要传讲什么信息啊。
对神来说，也没有办法讲得过去啊。如果没有救恩呢，神只不过呢是彰显了他本质当中的其中一面而已，而不能够完整。
不过我们在这也很清楚地看见，神没有强迫人来接受他的救恩。
犯罪的人可以接受，但是你也可以拒绝。不过人将会面对你接受救恩带来的结果，还有你不接受救恩同样会带来结果。
是。
那这两个结果呢是断然不一样的。有一段的圣经呢是把这个道理提到非常清楚的，就是呢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往往呢是常常背诵第三章第十六节啊，谈到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在下面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就留了一个空间，让你看到神不光是为你设立这个救恩，现在是来到你的，你要决定要不要接受，要不要拒绝，好不好？请放下心，把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念出来。
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十八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人可以接受，人可以不接受，神没有强迫你接受救恩，不过你要小心，如果你接受你就可以得生，如果你不接受罪已经定了，这个是全然不一样的结果。
求主的话真的是警戒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要领受神自己的救恩。
不过在这边再多提醒一下在圣经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们主内的同工同道，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仍然要记住，神仍然是神，他仍然是管你这一切，他是掌管一切的。你的犯罪并不可能改变神的属性，他还是这样子等待着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接受救恩，你要记住啊。
所以虽然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见不是只有我们犯罪，还有好多人犯罪，我们心里面会很痛苦，但是在其中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要相信，罪恶虽然好像一时掌权，可是我们知道其实那背后的掌权者是在神的手中，神仍然管理控制着这一切。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失望。
好，今天的上课时间我们就来到这边，那我们在下一课呢，我们将会继续谈不光是罪的问题，是苦难的问题。那我们今天重点呢是谈到神怎样去处理我们那个罪的问题，那我们在下一课呢是谈到神怎样去处理我们所有那个痛苦的问题。
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在其中有经历。
嗯哼，
那也盼望我们这样的分享呢，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你可以来信我们一起交流。
罗志刚和方亚新为你预备的一些讲义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这个问题的，那如果你觉得是你要需要，把你的姓名跟回邮地址写清楚寄给我们啊，写清楚呢要写的是索取那个苦难与罪恶的讲义，那我们就安排为你寄上。无论如何好好的去祷告，把你自己把我们一同在祷告里面纪念，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苦难跟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过得更合神的心意。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到这，愿神赐福你。
好，拜拜。